普京出席上合峰会，授权力招募新兵，俄罗斯不能没有瓦格纳。中美科技战燃烧，全美国已限制中企使用亚马逊等云端服务，耶伦访华难有进展。将赴美国作证前北京政协委员沈栋指中国民企一片荒凉。李克强常务管家遭贬职，李强面临5%-20%风险挑战。国安员洪百万通缉升级，澳大利亚总理或取消访中。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6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被誉为茶余风暴的瓦格纳军事叛乱闹剧仍然在上演，瓦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里戈任仍旧行踪不明，瓦格纳集团亦未解除武装，而且仍然在积极招募新兵。俄罗斯依然面临动荡局势。这个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在印度举行的视像上合峰会，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同框。普京旨在告诉盟友，其大权仍然在握。请睇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7月4日举行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视频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以视像会议方式出席了峰会。普京指俄罗斯正面临一场混合战争，俄罗斯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成为外国的攻击目标。普京声称外国势力甚至将乌克兰变成一个反俄罗斯的国家，并培育所谓新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施压顿巴斯平民。普京说他相信俄罗斯有信心在承受外国制裁下仍能稳步发展。对于普京个人来说，这次峰会提供了一个机会，表明他在瓦格纳短暂叛变后已经掌控局势。美联社认为，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越加重视上合组织的活动，因为莫斯科需要向世人展示他在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下并不孤独。美联社援引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所长库格曼 Michael Krugman 的话表示，上合峰会是普京在全球范围内露面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马丹亦对美联社说，普京希望令他的合作伙伴放心，他仍然掌握住大权。上海合作组织由中共和俄罗斯牵头成立，目的是对抗西方的联盟。上合目前拥有9个成员国，分别为中、俄、印、哈萨克斯坦、斯尔吉斯斯坦、塔吉克、乌兹别克、巴基斯坦和伊朗。至今没有一个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联合国决议中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是选择投弃权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当地时间7月3日，普里戈任在叛乱企图流产后第二次发声，他的 Telegram 频道上的信息显示，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将继续为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招募士兵。瓦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则呼吁俄罗斯民众支持他的私人武装部队。他对俄罗斯国内的支持者表达感谢，话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们的支持。报道称，这样显然是与以前俄罗斯官方和瓦格纳集团达成的休战条款相违背。兵变事件流产后，莫斯科对瓦格纳雇佣军指出3条路可走，和俄国防部签署合同，回家或追随普里戈任流亡白俄罗斯。另外，据俄国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6月29日的表态，瓦格纳将不被允许继续参加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将无法获得来自俄国防部的任何财政或物资援助。不过，根据瓦格纳7月3日在 Telegram 频道上发布的广告显示，瓦格纳集团正积极招募新兵， 并安排在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训练。金融时报通过华格纳公布的电话联系到对方的招聘人员，招聘人员表示现在有各种职位的空缺，而实际部署之前，新兵将在俄罗斯南部的莫尔基诺村进行为期三星期的军事训练。当被问及下一步应该怎样办时，华格纳招募人员表示，你为什么相信这个消息？指的是俄官方和华格纳达成的协议条款。如果有什么不对劲，我们现在就不进行这一次对话。华格纳招聘人员似乎在这里表明，叛变未遂后，华格纳并未受到任何干扰。不过招聘人员同时承认，招募来的新兵将同华格纳集团签订合同，而非俄罗斯国防部，我们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招聘人员说。
继中共三号宣布对加、猪两项涉及半导体金属材料实施出口管制之后，外媒四号披露，拜登政府正在准备出手限制中国企业存取美国云端运算服务。美中科技战一发不可收拾，中美僵局难解之际，有分析认为，预料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这个礼拜访问中国，亦难以取得进展。请睇报道。
《华尔街日报》四号报道中引用消息人士的资讯指出，在去年十月实施半导体出口管制后，拜登政府正进一步准备限制中国企业存取中国云端运算服务。若确定实施，这样日后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大厂想将 AI 人工智慧的云端服务提供给中国客户，就必须取得美国政府许可，而美国商务部预计在数周之内宣布该规定。由于身为全球前二大云端服务供应商的亚马逊、微软在云端市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华府为了弥补国安分析家警告的漏洞，避免中共人工智慧公司可能透过使用云端服务回避目前的出口管制，目前正在研究相关管制方案。美方此举似是是回应中共三号宣布的新措施。自八月一号起，中共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将针对加、者两项涉及半导体的相关材料实施出口管制。根据公告，出口商必须向中国商务部提出申请，并报告海外买家的详细资料，经许可后才能够出口。美国日前和荷兰宣布将进一步限制晶片制造设备的销售，打击中国晶片制造商。中国亦限制半导体制造金属的出口反击。没想到又传出美国将限制中国使用亚马逊、微软等云端服务，双方科技战一发不可收拾。随着美中关系陷入僵局，这个星期即将前往中国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预计亦很难取得重大突破。耶伦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后一个月内第二位前往中国的华府高官，亦是近五年来第一位访华的财政部长。一位不透露姓名的美国财政部资深官员和 CNN 说，虽然这次是两个超级大国间又一次高层接触，但预计不会有重大突破，耶伦和习近平见面的机会不会很大。中共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文和官媒说，美国总统曾承诺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但一直没有实现。若耶伦访华，这样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撤销301调查以及梳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将是双方需要重点探讨的议题。
前北京政协委员、红色赌盘作者沈栋即将前往美国国会作证。他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共当局政策令所有企业家感到害怕，纷纷走资，目前中国民企一片荒凉。请睇报道。
德国之声四号独家专访沈栋，他表示由于撰写的书籍《红色赌盘》（Red Roulette） 回忆录揭露了中共金权交易的贪腐内幕，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13号将应美国众议院邀请前往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作证，谈论中国商业经营环境。目前流亡英国的沈栋说，我见到的所有企业家不只是他们自己，包括身边的人，大家第一件事都是想走资，都是说钱怎样走。现在中国民营企业一片荒凉，不止民企想走，外资也在这里撤离。沈栋指几个月前在台湾见了20多位的企业家，大家倾谈的话题亦都是你搬得怎样啊，比例是几多啊，企业工厂移出中国意愿强烈。对于中国民企为什么想离开，沈栋认为主要的推力还是习近平的政策。他说他们中国企业家对共产党的害怕远远要多于海外的人对共产党的害怕，因为他们都经历过，亦正在经历中，身边很多事情发生，他们都看到要走的意愿比所有人都强烈。他并指出自己以前是做房地产的，中国房地产业已经走到了尽头，丝毫没有反弹的可能。沈栋指出，中国这10年来的经济增长都是靠举债来支撑，中国从地缘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聚合到在这个点上都是走到尽头了，各个地方乌云盖顶，看不出中国要怎样走出新局。沈栋表示，他这一次前往美国国会作证，只是将他认识的中国跟大家讲，其他人知道这个信息并理解后，自己个人怎样做，那就是他们的选择。
中共官网日前通报一则任免消息，原中共总理李克强的常务大总管丁学东被免去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随着李克强的卸任，原李克强班底亦逐渐退出了中共的国务院。请听报道。
今年63岁的丁学东被外界认为是一位技术官僚、经济学博士，仕途起于财政部。40岁时就已升任中共财政部农业司司长，2008年任中共财政部副部长，2010年任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2013年任中投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14年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又调回中国国务院任副秘书长，至2023年7月。从丁学东的履历可以看出，丁学东身上温家宝和李克强的色彩非常的强烈。丁学东在63岁时被贬至一个闲职位置，虽然相较于他的前任来讲比较尴尬，但对比李克强裸退和近期温家宝被民众举牌打到温家宝的背景来看，这一番的操作在中共官场上来讲似乎亦不意外。随着李强成为中共国务院总理，他的前任李克强的一些人马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过李强近来似乎日子亦不好过，因为经济的不景气，很多人私下里将李强和李克强相比。7月1日是李克强的生日，借这个机会，大陆社交平台上一些文章提到了李克强，亦有一些社交群组在这里转李克强过往写的一些文章，藉此将李克强和李强又对比一番。对比较多的是两个人的学历和执政时的经济。这一种对比，大家表达的显然不是对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一位总理有什么的怀念，而主要是表达对当下情况的不满。2023年可能是未来10年中最好的一年，这样的结论在大陆社交平台上热传。近年来，在中共病毒疫情的冲击、内外环境的叠加影响之下，很多企业倒闭，很多人失业或者收入下降。中国人民大学最近颁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目前经济复苏突出的风险表现在5%-20%，青年群体失业率突破2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0%，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0%，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0%。 消費者信心缺口高達 20%， 突顯了中國眼下經濟的困境。這種問題之中最嚴重的是年輕人的就業問題。
香港警方國安處日前懸紅百萬，通緝8名海外港人，包括現在居住在澳大利亞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及律師任建峰，震驚全球。繼早前澳洲外交部部長黃英賢表示會繼續支持居澳港人行使自由權利外，總理阿爾巴尼斯5號回應說港府的做法不能接受，澳大利亞反對派則要求總理取消今年稍後的訪華行程。請聽報導。
阿爾巴尼斯5號接受一個當地電視節目訪問時，對港府發出的懸紅通緝表示感到遺憾和不可接受。他說澳洲雖然會和中方在可行的範疇繼續合作，但雙方在人權方面存在分歧，強調會在必要之處提出反對意見。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早前確認已經正式收到訪中的邀請，但是他尚未正式接受這個邀請。澳洲自由黨和國家黨組成的澳大利亞反對派聯盟認為港府懸紅通緝居澳流亡人士屬於干涉澳洲內政，政府應該採取嚴肅的行動做出回應，並敦促阿爾巴尼斯取消上述訪中計劃。影子內政部長帕特森 James Patterson 表示，香港特首李家超最近發出的這些令人深感不安的威脅，令到大家對總理計劃在今年稍後時間訪問北京產生了疑問。他質疑當中共對澳洲公民和居民進行懸賞通緝，阿爾巴尼斯訪問中國會發出怎樣的訊息？熟悉中共政局的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中對自由亞洲表示，相信大部分國家的民主人士這個時候都會勸阻官員避免前往中國，但這些國家領導除了關注人權議題，訪華還有其他的目的，包括管控分歧、避免中國誤判形勢等，因此行程未必會受到影響。今次港警發出的通緝令被國際社會批評是侵害人權，外界亦關注事件會否令李家超更難出席今年11月在三藩市舉行的亞太經貿合作組織 APEC 會議。吳建中認為李家超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從美國對於自身人權價值的要求來說，香港沒有作出任何改變之前，這樣的禁令還是會繼續下去，目前李家超獲准出席峰會的機會渺茫。此外，現今居於澳洲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峰4號在臉書貼文回應事件，他說當港共政權以為以100萬懸賞通緝就可以令我惶恐過活，偏偏我在澳洲和國際上的生活就是公開從容。許智峰繼續指出，被懸紅100萬通緝的是我們一班爭取自由的前議員和社運人士，而不是殺人犯陳同佳，更不是侵犯人權自由者，這個正是今日極度荒謬的香港。許智峰亦公開呼籲李家超及一眾為港共服務的黑警及官員向國際法庭自首，承認自己在香港侵犯人權的暴行，或可獲國際社會及歷史輕判，以免終日惶恐及被制裁度日，否則我一眾真香港人必定向你哋終身追責。
好了，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